主啊，我们愿意常常来亲近你。主，我们愿意不仅是在礼拜天的早上，我们来敬拜你，来称颂你。我们愿意一个礼拜的每一天、每一时都来亲近你。主啊，我们因为你应许我们说，我们若亲近你，你就必亲近我们。当我们来寻求你，主就必寻见。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常常与你同行，也帮助我们，让我们常常活在你的面前。主啊，今天早上我们再一次来称颂你，来敬拜你。我们真是愿意你自己再一次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也在我们向我们每个人说话。愿你把你的心意向我们显明，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我们每个礼拜天早上都在这里聚会，那么有时候在礼拜的中间，我们也有各式各样的聚会。但是，然后在我们在每天，我们有我们的工作，我们也有每天，我们有我们家庭的生活。好像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就是在很多的忙碌的里面，然后在很多各样的事情的压力的里面。但是如果我们往回看的话，在过去半年、过去一年，在我们的属灵的生命里面，我们有没有什么长进？在我们对于神的认识的上面，在我们跟主的关系的里面，我们有没有什么增加？也许我们要问我们自己，为什么当我们每个礼拜天来聚会，为什么我们常常来参加教会各样的活动，为什么当我们来参加各式各样的聚会的时候，好像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永远停留在一个层次的上面？那也许有人说啊，至少我对圣经的了解稍微多了一点啊，我对圣经的认识到底多了，也许有多了一点。但是也许我们也要问我们自己，我们对圣经的了解，我们对于圣经的认识，有没有帮助我们跟神中间的关系啊？是不是因为我们对圣经了解多一点的时候，我们跟神的关系更亲密，或者是我们跟神每天在跟神的生活更亲近？所以常常有人说，好像我们的知识，好像我们的教会的生活，好像我们跟教会中间的参与，跟我们属灵的生命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到底问题在什么地方？到底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让我们的属灵的生命一天天的成长，让我们跟神的关系能够更多的亲近？那所以现在很多的教会就又想尽各样的办法啊，想尽各样的办法。有的时候，我们也许在聚会里面，我们需要有更多的音乐的节目啊，有其他的更多的节目。也有人说，我们需要有更多的圣经的训练啊，我们需要有更多的教导。但是基本上面，到底怎么样的能够让我们属灵的生命能够得到成长？到底怎么样能够让我们跟主的关系能够更多的亲近？所以我愿意今天早上看一段很简单的经文，也许这段经文大家都很熟的一段经文，但是让我们看到我们怎么样的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属灵的生命里面，让我们能够一天一天的成长。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二章，这是我们都很熟的一段圣经，但是我希望我们从这个很熟的这段圣经里面，我们能够看到神要带领我们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要怎么样的带领我们。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从第41节念到47节。使徒行传第二章41节到念到47节，找到了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掰饼祈祷，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供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 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横切在店里，且在家中掰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我想这段圣经我们都很熟，那么我们也知道这段圣经的背景，这是当教会刚刚开始成立，刚刚教会刚刚被建立的时候啊，那个时候的光景。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讲到，在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在他们的中间，那他们一起聚集的时候，圣灵降临在他们的中间，然后那一天啊，他们就那个彼得就站起来讲了一篇道，那么那些人听了这个道以后，就心里觉得扎心，那么就问彼得说，在这里讲到说，第37节，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我们主所招来的。”彼得还用许多的话来做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于是听了他话，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增加了3000人。我们有没有想到，好像在一天之内，忽然这个教会就成立了，就被建立起来了，而一天之内，那个人数就增加了三千人。那么当这个教会被建立起来以后，到底这个教会应该怎，当他们应该过一个怎么样的教会的生活？那么多人一下子就增加，就参加了这个教会，到底应该过一个怎么样的教会生活？当然，我这个是一个教会非常初期的一个教会，我想他们有很多的事情他们不太清楚。我们也到往下看的时候，看见他教会发现后来中间有发现有些问题啊，有他们有里面有些不同的背景的人啊，有些人就觉得被忽略掉了。但是我们在这里让我们看到，当他们过一个教会的生活的时候，在这里最后的时候，他说主还继续的把得救的人天天的加给他们。他们我们常常说听到说，哇，一个教会增长的太快啊，一个教会的一下子人增加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关顾上面就会有问题啊，我们在很多事工上面推动也有问题，因为我们不能没有习惯怎么样让这个教会那么大一下子能够发展那么快。但是这个教会虽然他们一下子好像从100多人啊，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前面讲到有120人他们一起在祷告的时候，从100多人一下子增加了3000人，但是这个教会还继续的能够往前面走，这个教会的神还继续能够把得救的人嫁给他们。所以可见在这件上面，我们有很多我们可以学习的。当然，我并不是说今天我们教会就限制在这些上面，但是也许这里面有一些一个教会的运作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些因素在那个地方，能够让教会能够继续成长，能够让教会能够很兴旺的继续能够往前面走。那这里因素是什么呢？其实是很简单的，就是在42节有四点。他说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掰饼祈祷。那么当我们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们说，哎，我们也都要这样做啊，我们有我们的成人主日学啊，我们一起来学习圣经啊，我们也礼拜五晚上我们有我们的团契啊，我们在每个月的时候我们都有掰饼的聚会啊，我们在你们是礼拜四晚上有祷告会啊，你们这些我们都做了。但是也许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当初期的教会，当他们这样过一个教会自己的生活的时候，为什么他们能够继续的能够发展出去？不仅是在耶路撒冷，后来我们可以看到初期的教会很快的就往别的地方发展出去了。当保罗写信给罗马书的时候，保罗说：“我很切切的很想来探望你们。” 可见那个时候福音已经传导到罗马城里面去。那么在圣经里面，我们没有看到有任何的使徒到罗马城那个地方去传福音，但是我们确实看到有福音就是从耶路撒冷已经传到了罗马城那个地方。所以为什么初期的教会那么快的能够传扬开来？为什么初期的教会那么的兴旺？好像他们做的一些事情跟我们做的事情也很相像，为什么在他们的中间能够产生出那么大的一个动力出来？那也许有人说，这个也许他们是因为初期被圣灵充满。也许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他们怎么样的维持啊圣灵充满在他们中间的动力？那我所以我今天愿意花点时间就来仔细的来思想这四件事情啊。就这里讲到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掰饼祈祷。也许我们做了同样的事情，跟他们做的差不多事情，但是也许在某些方面我们有些缺欠，也许在某些方面我们有些偏差，以至于我们就没有办法产生出来像他们中间所产生出来的这样的结果。好，那我们看的第一个，他说他们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我说啊，这个也许是原因，我们中间没有使徒啊，所以呢我们没有什么教训可以遵守。但是我们不要忘记，那个时候新约的圣经还没有写成，所以他们是从旧约能够转换成新约的教会的形式。所以他们在中间怎么样的把旧约里面那些神的道理啊，从旧约里面神的启示怎么样在应用在他们日常的生活的里面。那么那个时候呢，他们唯一可以，主耶稣已经升天离开他们去了，所以他们唯一能够从里面得到教导的是耶稣的那些门徒们。因为耶稣那些门徒们有3年半的时间跟主耶稣在一起，所以他们可以从那边来领受神的心意。今天什么事对我们来讲，什么是我们使徒的教训？就是这本圣经。我们看到在所有的新约的作者都是耶稣的门徒，或者耶稣的门徒的很亲近的同工，他们所写的，是不是？但是这里重要的一件事情，他这里讲到什么？他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也许我们要思想一下，今天我们花很多的时间，我们有成人逐日学的课，今天我们花很多的时间，我们来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但是我们所学习的，我们所领受的这些教导，对我们日常的生活有没有什么改变，或者有没有什么影响？也许这是我们应该常常问我们自己的问题。我常常觉得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对神的话语，我们常常有两个态度。有一个态度是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啊，我们每个礼拜天我们把带了圣经带着教会来，然后礼拜天我们有来上主日学，我们来主日崇拜主日学，然后我们在这里学习神的话语，然后当礼拜天回去以后，我们就把圣经放在桌子上面，圣经上放在书架上面。因为我们每天工作的忙碌，因为每天家庭生活的忙碌，以至于我们没有好好的时间去读神的话语，以至于没有好好的时间去思想神的话语。所以这个我们对神的话语是采取一个漠不关心的一个态度。我们一个礼拜只有一天的时间，我们才能够学习到一些神的话语，但是神的话语对我们每天的生活确实没有一些特别，没有什么影响。我想今天我们有时候我们会落在这样的光景里面，是不是？但是还有一些人，他们很用功的来学习神的话语，他们也好好的希望去了解神的话语啊。我知道今天有些弟兄姊妹，他们30岁，有些人去背圣经啊，他们常常背，把一些圣经经节放在他们心里面，常常去默想神的话语。 但是如果我们只停留在了解神的话语，如果我们只停留在背诵神的话语，如果我们只是停留在默想神的话语，如果神的话语对我们每天的生活不能够有任何的影响的话，我想虽然我们觉得我们比那些漠不关心不从来不去思想神的话语好一些，但是对我们的生命的成长，对我们跟神的关系确实一点没有影响。到底当我们学习神的话语的时候，当我们来一同来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在礼拜天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但是对我们从礼拜一到礼拜五，当我们在公司的里面，我们跟公司的同事的中间的关系，我们跟我们跟老板中间的关系，我们跟彼此之我们之跟家人中间的关系，有没有什么影响？但是初期的教会，他们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当他们领受了这些教训以后，当他们领受了这些话语以后，他们恒心的去遵守。那么今天我们在哪些方面我们需要恒心遵守神的话语？我这里稍微提出几点来，也许我们可以自己在神面前省察，当我们学习神的话语的时候，当我们听到神的话语的时候，也许我们思想一下有什么其他的事情神要我们去做的。我们今天跟人中间的关系，有的时候我们不小心这个得罪人，有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不小心我们跟人中间产生了一些误会，我们采取一个什么态度？我们是不是愿意面对我们所犯的这个错误，去道歉，或者去认罪，或者去求人的饶恕？我想这个有时候我们觉得好像很困难，所以我们就故意表现一些善意，或者表现一些友好的态度，但是我们常常不愿意去面对我们今天所犯的那个错误，所以以至于我们人跟人中间就产生了一个隔阂，以至于人跟人中间就产生了一些误会，因为我们常常不愿意去面对我们所犯的这些所犯的这些错误。今天我想基督徒来讲，常常我们很容易向神去认罪，但是我们很难彼此认罪，因为我们常常觉得，常常我们不知道怎么样，不愿意去认罪，或者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向人去认罪。但是常神说，当我们中间跟人中间有关系的时候，我们要彼此求饶恕，我们要彼此来认罪。有一次，我听到一个人他讲。他也是在教会服侍的一位弟兄，他讲了一个他的见证，他做了一件事情，让我得到很多的，让我相当多的感动。说他这一辈子都跟人中间都没有产生过什么问题啊，他从来尽量他保持跟人中间的和睦，尽量保持跟人中间的和好。那有一次呢，在教会的里面，因为一些教会的事工的关系，他有一个人就对他有很大的误会，而且也不人家也不给不让他给他解释的机会，人家也不愿人家也不也他去虽然去跟人家去他去跟人家去想去跟人家和好，人家也不愿意接受他，因为人家对他非常生气，人家对他有很大的误会，所以他就不知道怎么样的能够跟那个人去成和好。所以他就在神面前祷告，他怎么样的能够让神给他一些机会，让人家他能够跟他那位弟兄能够在一起能够和好。后来呢，他后来发现一件事情，他的那个他跟他有误会的那位弟兄的父母亲呢，也在教会里面聚会。那么父母亲呢，常常来教会参加教会聚会的时候，常常需要有人接送。所以他就回来找了一个机会，他就向教会说的，他说我来负责来接送那位弟兄的父母亲来到教会。 所以他每次去接送的时候，就有机会跟他有误会的那位弟兄能够见面。然后经过这个几次以后，慢慢他们中间就慢慢就恢复了，慢慢中间他们就有机会能够慢慢就能够和好了。我听了以后，我觉得相当受到相当的感动。如果今天我站在那个地位，你说也不是我的错嘛，对不对？我也没有得罪你什么东西。你自己不愿意跟我和好，你自己不愿意跟我让我有个解释的机会，但他就找了各样的机会，找到各样的理由，希望跟那个弟兄能够和好。我想这个是圣经里面给我们一个教导，让我们尽力与众人和睦，尽力保守在神里面合而为一的心。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都能够了解这些经节，我们都能了解这些事情。但是当我们真正去做的时候，常常就做不到。我也听到有一次一个年轻人他的一个见证，他在公司里上班，那他那个老板呢是很有名的，非常非常严厉的。那么有一次在他们公司里面要给一个很大的 presentation，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presentation。所以他们花日以继夜，花很多的时间来准备那个 presentation， 准备那个要给 presentation。结果到在那个 presentation 的前一天晚上，他们就要把所有的资料再去看一次，因为第二天一大早要给那个 presentation。结果发现那里面资料有一个数目是错的，因为那个数目的错误。就影响非常的就那个结果就非影响就非常大，就那个结果就变得非常非常不好。所以他那个老板就气得不得了，他这个到底是谁把这个资料给我们的啊？那为什么能够这个错误的资料能够在那个 presentation 里面，以至于产生出来的结果就非常非常不好的结果。后来他们查，他们发现是他们小组里面的另外一个人啊，把这个资料供给他们，然后呢，所以就产生这个错误。哇，那老板气得不得了，他说这个人根本不可取啊，我将来一定要有机会要把他 fire 掉，把他赶走掉。所以后来第二天呢，当他们还要在那个给那个 presentation 的时候，那个年轻人他再一个人他在他自己办公室里面再 go over 一次的时候，发现其实是那个人是把一个资料来，但是他们当他们把它 incorporate 在把它放在那个 presentation 里面的时候，是那个年轻人他的错误把它弄错掉了。哇，他在那里头他心里就很大的挣扎，一方面那个错误已经改正了，而且呢，后来就 presentation， 他也 present 给在公司里面，得到很好的，已经得到结果，而这件事已经过去了。而且那个老板发了脾气，后来也就烟消云散，也没有发生什么事情。所以那个老板，他那个年轻人心里就在想，他说我要不要向我的老板去承认，说不是那个人的错误。是那个人虽然把那个 data 告诉我们是他那个他的错误，把那个在他做那个 presentation 的 slide 的时候，他做了一些错误出来。当然我不太知道到所有的细节怎么样，不过我知道就变成那个错误不是别人的错误，而是那个年轻人的错误。所以他那个心里就很大的挣扎，他说我是不是要向那个老板去自己去承认这件事情。后来他在神面前祷告，他也在神面前寻求，他觉得他不能够把这个错误的责任归在那个他的同事的身上，所以他就找了个机会去跟那个老板去承认，他这个错误不是那个另外一个人的错误，他是我当我做准备这个 presentation 的时候，是我把它弄错掉了。后来当然。后来因为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老板以前也生了气，后来也没发生事情，没发生什么事情。但是那个老板跟他讲一句话，他说我谢谢你的诚实，我也很敬重你的 integrity。 他说如果我在这种情形之下，那老板自己讲，他说如果我在这种情形之下，我就不会告诉任何人。但是那个年轻人他为了他信仰的缘故， 他为了他为了他是 他为了他在神在面前的关系的缘故，他愿意接受一切的后果，为了承认他的错误。我想今天当我们在神面前学习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像这样的一个完完全全愿意顺服神的话语的心，完完全全愿意照着神的话语去做的心？今天如果我们只是在知识的上面，如果我们只是在一些道理的上面学习的时候，我想圣经对我们来讲是没有影响力的，圣经在我们身上的作用是有限的。所以今天为什么当我们对神的话语认识越多，当我们神的话语学习越多，但是我们对神的认识，我们在对我们自己属灵的生命的成长却是没有任何的改变？我想这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所以初期的教会，当他们信了主以后，他们就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今天也巴不得当我们学习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不仅是学习，我们不仅是了解，我们不仅是认识，我们也愿意完完全全的遵守神的话语。第二点，那些初期的教会，他们在一起，他说彼此交接。那么如果你看英文的话，这就是 fellowship 那个字啊。今天我们常常讲到团契，所以很多人就问说什么是团契啊？团契就是我们聚集在一起，我们把我们自己所领受的来在一起分享，我们把我们每天的生活来一起来分享，让我们来彼此的重担，我们一起来互相来担当。那么甚至有人说这个团契，什么叫做团契呢？就是英文叫 fellowship，所以一群 fellow 都在这个船上面啊，所以有同舟共济的那种感觉。我想是这个是团契的一部分。今天我们也是每天，我们也是常常在教会里面，我们实行了，我们过了这个团契的生活。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团契有另外一部分？我很喜欢这个中文的翻译，它彼此交接。我们彼此中间的来往，我们彼此中间的联络，我们彼此中间在一起生活在一起。你知道，当我们彼此生活在一起的时候，当我们在一个屋檐底下的时候，就会发生什么问题？我们就会发现有些意见不同的问题，我们就会发现有些看法不同，我们就会发现有些做法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很多时候，很多人在教会里面刚刚开始参加教会的时候，哇，心里很火热，就觉得这个教会很好，我们大家在一起能够跟教会一起生活在一起。慢慢的，我们就会发现跟有些人看法会不一样，我们慢慢发现跟有些人做法不一样，发现我们对有些事情的一些意见就会不一样，慢慢就心灰意冷，算了，我什么都不要管了。所以很多的时候，很多人常常服侍了一段时间，就不参与任何的服侍，因为你越服侍的话，你发现那个问题越多，因为跟人中间的关系啊，彼此之间的关系，所以最好我还是你不要参加任何的服侍，我好好的我就在来参加教会的聚会，参加完聚会我就回去了，不要跟人中间有来往。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当我们进到这个教会里面的时候，我们都是一个肢体，我们都是一个身体的一部分。当我们在一个身体里面的时候，圣经里面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告诉我们，有两个很重要的 point 在那里。第一个，如果我们是身体里面一部分的话，我们就是身体里面那个不可缺的那一部分。所以保罗说，我们今天每个人都是，我虽然我们每个人都不是眼睛，我们虽然每个人都不是手，但是我们都是那身体里面不可缺少的那个肢体。今天我在这个身体里面，我是占了个很重要的地位，缺我不可啊！我在里面非要非要非是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肢体。但在另外一方面， 如果你可以看到保罗同样的在那段圣经里面，保罗说，当我们看别人的时候，我们也看别人是缺他不可。一方面我们自己觉得我们在里面是我们是很重要的一个肢体，然后别人也是在里面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有今天我们在这个团体里面，我们发现有些人是也许能力比较大强的，也许有些人有多一些恩赐的，也许有些人是比较隐藏的，所以我们比较容易看重那些比较活跃的，看到那些比较容易有恩赐的啊，看到那些能力比较强的，然后我们就忽略到那些能力不够的人，或者忽略到那些有缺点的人。但是当我们在一个身体的里面，我们要彼此扶持，我们要彼此接纳，我们要彼此帮助。最近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有一个弟兄，他参加一些儿童施工的服事，他很热心，他很愿意摆上花很多时间在那边服事。但他有一个缺点，就是他脾气不太好，所以有的时候当这个孩子多的时候，当压力比较大的时候，他很容易就在那边发脾气。那他一发起脾气，他就骂孩子，骂同工，骂到那那里骂。所以后来就有好几人就来跟我们反映，就他应该怎么办？他说他因为他的缘故，有些孩子就不愿意来了，啊，因为他的缘故，有些同工就不愿意去做了。那时候应该怎么办？我想我们今天在侍奉里面常常会碰到这些问题，是不是？我不想你们又碰到这些问题。我们在这边念祷告。第一个，我们觉得那位弟兄他很有心，愿意来侍奉，但是因为他个性的缘故，因为他的背景的缘故，所以他的侍奉不仅是不能够帮助别人，反而变成别人的拦阻。但是我们要看重他的心在那个地方。然后在另外一方面，的确也是因为他的侍奉就影响了别人。当然最简单的一个办法就把他换掉，是不是？真的是有很多好几人也跟我们建议，所以你要把他暂时换掉，也许把他放在另外一个侍奉的岗位的上面，也许让他做别的事情，他这个工作实在不合适。但是我们也考虑到，如果我们就这样把他换掉的时候，对他的侍奉，对他的自尊心，对他的打击都会有相当大的打击。所以有一次机会，我们就坐下来跟他谈。他也承认有时候他不能够控制他的脾气，他也承认他在一些事情上面，他有时候他影响别人。后来我们就跟他建议说，也许你可以默默的还可以做一些负责的这个负可以默默的还做一些 coordination 的工作啊，来做协调的工作，但是也许你可以找别人跟你一起来。比如说有些出头的报告了，或者一些在一些市民里面，可以大家轮流一起来做。那么这样的话，你就不会觉得受到那么大的压力啊，因为有别人大家跟你一起做。所以我们后来他也听了我们的建议，所以以前每次都是他在一个人站在那里来在做所有的协调工作，他就找了一些同工，他们轮流来做一些协调工作，所以他还是总负责他那部分的施工。那我最近我有个机会我问一些其他人，哎，我说最近他的侍奉怎么样，啊，他到现在没有好像没有再听到任何的怨言，没有任何的不好的反应。今天我们在一起服侍的时候，今天我们在一起同工的时候，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彼此包容，我们要学习要彼此扶持，学习彼此帮助。有的时候我们常常用一个很直接的方法，用个最简单的方法想要来解决问题，但是在这个解决问题的过程中间，我们就伤害了一些弟兄姊妹，以至于让弟兄姊妹他不再愿意侍奉，以至于让弟兄姊妹他觉得他受到了伤害。我常常讲，觉得今天我们侍奉，我们常常所看重的是看到怎么样的把事情做好，把事情做完。但是我们有没有看到，在这个侍奉的过程的中间，我们是怎么样的帮助弟兄姊妹在灵命上面能够得到成长？ 帮助弟兄姊妹在侍奉过程中间来学习怎么样的侍奉。所以侍奉不是只是能够把这件事情做好，不仅把这件事情做完，侍奉是更是在过程的中间让侍奉的人生命得到成长，侍奉的人能够得到帮助。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帮助他，我们需要给他支持，有的时候我们需要给他让他有机会，甚至给让他有机会去犯错，让他从错误里面能够学习。我们要也当他失败的时候，我们要给他适当的鼓励。那最重要的，我们要用爱心用祷告来跟他一起来侍奉。我想这是我自己在神面前也常常学习，有时候也很不容易啊。有时候我们常常看到一些人把事情可以做得很好很完全，我们把所有的责任都对待那些人的身上，当一些人失败，当一些人犯错误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放在一边。今天我们都是教会肢体的一部分，今天我们都要在一起来在生命里面得到成长，我们一起在生命里面能够得到帮助。第三点，他说在这里讲到这些人他们在一起掰饼。很多人说哎呀那很容易嘛，我们 每个月我们都有一次或者两次我们在一起掰饼。但是我常常说，你注意在圣经里面注意到一件事情，掰饼不仅是我们跟神中间的关系，掰饼不只是我们纪念我们的主，掰饼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在这个地方。每一次教会讲的掰饼，在圣经里讲的掰饼的时候，都是跟弟兄姊妹一同来掰饼。所以掰饼不是一个我们单独我们跟神中间的一个关系，掰饼是我们在一个肢体的里面，在一个身体的里面，我们一同来纪念我们的主。所以这里面有包括有同心，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里面，我们没有时间来看。保罗，我们常常在掰饼的时候，常常就提到啊，当主耶稣，我从主领受的，当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天，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是你看到在十一章里面，为什么保罗提到这个掰饼？因为在当时他们掰饼的时候是跟他们晚餐在一起吃的，所以今天我们讲，常常有人讲说掰饼叫做主的圣餐或者主的晚餐。但是哥林多的教会，他们有些人是很有钱的人，有些是很穷的人。所以他们当时在一起掰饼的时候，他们有人就每人就带了一些吃的东西来，但当他们吃的时候，那些有钱人就坐在一起在那边大吃大喝，那些穷人就只好再坐在另外一边。保罗说你们是分门别类，你们是把那些有经验的人显明出来，你把那些特别的人把他显明出来，但你们又却没有顾念到那些微不足道的人，却不知道那些贫穷的人。所以保罗在后面讲的，当我们在一起掰饼的时候，我们是一同来纪念着主的饼，我们一同来纪念主的杯。所以今天当我们在一起掰饼的时候，里面有包括合一的意思，里面包括有彼此饶恕的意思。所以我每次想到，当我想到掰饼的时候，我就想到在马太福音第五章里面就讲到，当你在坛上献祭的时候，如果你想到有弟兄向你怀怨，你要先与他和好再来献礼物。今天掰饼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只想到我们跟神中间的关系？今天当我们在一起掰饼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到我们跟人中间的关系？我们先把人跟人中间的问题解决了，我们才能够在神面前一同能够同心合一的在一起掰饼。如果我们掰饼只是顾念到我们跟神中间的关系，如果我们这跟人中间的关系还是有问题的话，我们掰饼变成一个形式，掰饼只是变成一个单方向的我们跟神的关系。我常常讲到，有一次我跟林三刚弟兄在谈到的时候，他有一句话，那是很多年以前他跟我提的，他就讲到一个另外的教会。他那个教会有很多很多属灵的骄傲，他最后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他跟人的关系不对，所以他跟那个教会跟神的关系就不对了。 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跟神的关系是借在于我们跟人中间的关系。今天的教会里面，我们在一起生活在一起，我们在一起服侍，我们在一起生活，会有很难免的会有人跟人中间一些问题，我们一些看法，刚刚提到一些看法、一些做法或者一些个性，有很多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够学习在一个肢体的里面，我们彼此包容，我们彼此帮助，我们就是来到神的面前，就是来到神面前拜饼，就是这个形式而已。初期的教会，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有次序。我以前看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次序很有意思哈。我觉得好像这个次序不太对。如果是我安排的次序，第一个应该是第一个先祷告啊，第二个才掰饼啊，第三个才会讲到团契啊，第四个才讲到好像这个次序。但是他这里你可以看到他第一个讲到你遵行神的话语，然后接着遵行神的话语，你才过一个真正的一个团契的生活。那你真正有一个团契的生活，真是能够彼此相爱的时候，你才能够真正的在神面前过一个真正的掰饼的生活。然后最后第四个讲到一个祷告的生活。今天我们在教会里参加很多的祷告会，今天我们也在家里，我们有时候也为一些事情祷告，为我们个人的事情祷告，为教会的事情祷告。有一次有一个人问你一个问题，说到底祷告的目的是什么？神不是岂不是全知的吗？神不是岂不是全能的吗？在我们祷告之前，神已经都知道了啊。那在如果我们不祷告，神也能够全部都做了，为什么我们还要祷告呢？那我觉得如果你从圣经上来看的话，在祷告里面至少让我们看到有三方面。第一方面，借着祷告来表示我们对神的依靠。如果你说我不需要祷告我就能够做好的话，那就表示说我不需要神，我就靠着我自己能力就可以做了，是不是？但是借着祷告，虽然我们可以做，但是我们的能力是有限的，但是我们能够，我们也不知道我们所做的什么是正确的，我们依靠神，借着我们祷告来依靠神，来显明我们在神面前完全的依靠。所以一个人如果不祷告的话，表明他大部分都靠着自己的能力，靠着自己的办法。我想今天我们在这个 Silicon Valley， 我们受了很多的训练，我们有很多做了有很多的在很多的这个很多的机会，我们都能够靠着我们自己能力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但在教会的服事的里面，在教会的同工的里面，我们需要借着祷告来依靠神。第二方面，我们要借着祷告我们来顺服神。常常我们一个错误是我们祷告，所以神会照着我们祷告来成就。但是其实是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就把我们自己完全顺服在神的旨意的里面，我们把我们自己的选择，我们把我们自己的喜好，把我们自己心中的想望都放在一边，我们来单单的愿意来顺服神的旨意。第三个，这个祷告代表我们愿意在神面前的等候。有的时候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好像祷告了半天，好像还是没有什么结果出来，好像我们在那边，我们常常希望一祷告以后，神就马上听我们的祷告，马上帮我们解决我们的问题。但是好像神就一直没有听我们的祷告。所以在圣经里面常常告诉我们说，主耶稣教导我们，我们要情思迫切，我们要不灰心的在神面前祷告。有很多的比喻，很多的例子，是不是？所以祷告不是希望能够成就一些事情，祷告是我们寻求神的旨意，让神的旨意能够成就。我们在神面前存着个顺服的心，我们在神面前存着一个依靠的心，我们在神面前存着个仰望的心。今天当我们在一个教会的里面，我们有一个顺服神话语的心， 我们有一个真正过一个真正的一个团契的一个生活，我们真正的能够在主的里面，我们能够彼此相爱，以至于我们能够一同来纪念主，然后我们一同同心合一的在神面前过一个祷告的生活，在寻求神的旨意，寻求神的主权。我相信我们就会产生同样的在这里的结果。这里当然，我想我今天没有时间来看到它产生结果，但是我有四方面的结果在这里提到。第一方面讲到，这里讲到众人都惧怕，讲到有人的敬畏。今天教会给社会人的印象是什么？觉得你们这些人都是自以为意啊，你们固步自封。但是我们不能够在社会中间产生任何的影响，所以有人说：“哎呀，那我今天要参与社会，我要改变这个社会，我希望能够改变律法、改变法律、来参与这个社会。”但是初期的教会，因着他们跟神中间的关系，因着他们彼此相爱的关系，能够让人看到，让他们看到这群人是不一样的一群人，所以他们才产生了敬畏的心，他们产生了惧怕的心。这里第一个结果讲到众人的惧怕，第二个讲到神的作为。这里讲到神在中间他们行了很多奇事。当然我们今天不是期望说神中间行了很多神迹奇事，我们看到其实使徒行传到后来开头的时候有很多神迹奇事，到后来好像那个神迹奇事越来越少，但是在他们中间看到很多生命的改变，看到整个的社会就因为他们的缘故就得到改变，又看到神的作为能够在人的生命里面能够产生改变。然后第三个，这里讲到凡物功用，当然我们今天也看到这不是圣经的教训，叫我们真的叫凡物功用。但是你们看到一件事情，讲到彼此相爱，他们能够彼此相爱到一个地步，他们愿意把他们自己所有的拿出来来彼此来分享。最后讲到这里讲到福音广传，那我们平常讲到福音广传的时候，我们就到处去传福音，我们很少看到那个传福音的结果是什么，是不是？但是在这里讲到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他们不需要去太传福音，但是很自然的传福音的结果就加入在他们中间。为什么？因为他们跟神的关系是对的，因为他们跟人的关系是对的。今天当我们在教会的里面，虽然好像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这是好像一个很浅显的道理，但是我相信这是一个教会真正增长的真正的因素，我也相信这是教会整个能够成长的一个因素。所以巴不得我们今天每个人在神面前有这样的学习。当我准备这段圣经的时候，神也常常也提醒了我很多事情，我需要学习的地方，我需要对付的地方，我需要改变的地方。我也希望当我们今天一同来思想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都在神面前学习，让我们所学习的，让我们所领受的道理，能够在我们每天的生命的成长里面，在我们属灵的生命里面，能够真正的帮助我们，能够真正带领我们。我们接着祷告。主啊，我们实在是需要你自己圣灵在我们心里的工作，我们也需要你自己圣灵在我们心里的提醒，看到我们在什么地方软弱，在什么地方失败，主啊，我们要在你面前求悔改，我们要求你再一次怜悯我们，接近我们，我们要再从这个地方再能够站起来，再能够来跟随你。主，我们愿意把今天这段圣经放在你的手里，虽然在人看起来好像是很简单的一段圣经，但是我们确实发现在我们日常生活上面生活的里面有许多是我们没有做到的。主啊，我们常常仍然活在我们自己自我的里面，我们仍然活在我们肉体的里面，我们常常仍然活在许多我们老我的里面。主啊，真是巴不得你自己继续的引导我们，继续的帮助我们， 主，让我们知道怎么样的能够跟人的关系，跟你的关系都是对的，主，以至于你能够，你圣灵能够在我们身上能够成就你的旨意，你的圣灵能够在我们身上能够引导我们每天的生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